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主的殿中，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我们来从第十节看第十节我们看到十三章的第四节。这段经文大家细心的读，上个礼拜我讲到了亚伯拉罕，讲到了亚伯拉罕他蒙召的时候，神呼召他离开自己的本地本族父家，往上帝所指示他的地方去。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希伯来书告诉亚伯拉罕走的时候，他不知道去哪里，但他知道上帝呼召他一定有上帝的美意。所以我讲了，上次我讲了三个什么，三个应许，上帝给他一个徒弟，应许给他，上帝应许给他一个国家，上帝应许他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人。那我们看到这三个应许在当时亚伯拉罕都是没有的，亚伯拉罕没有儿女这个，然后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国，因为他没有儿女，他也没有土地，他到了迦南地，那块地方不属于他的。在最早的时候，迦南地有迦南地的原住民，那么他也不可能成为别人的祝福，他自己都不知道的，但上帝就带领他，所以亚伯拉罕成为信心之父，也成为耶稣基督救恩的开始所以我一会儿再讲这个问题。但我们今天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非常奇妙，在创世纪十二章第十节，不太好讲这段经文，但是我们来用心的来领受，求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看一起来看，我读一节，你们跟我读一节好不好？我们读起英文的方式，我读第十节，你们读十一节。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就对妻子撒来说，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的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法老就招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的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也就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把第四三节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制搭帐篷的地方，他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知道亚伯兰是一个非常非常被神所重用的人，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兰是上帝的朋友，亚伯兰是信心之父。可是我们从这段记载，我们看到他完全不像是信心之父。当他遇到生活的困难的时候，他就下了埃及去当他到了埃及的时候，他知道他的太太长得很美貌，因为埃及这个法老谁的太太漂亮都要娶过来的，所以他就开始撒谎。所以那我们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我们今天信了耶稣的人，我们同样的会软弱我们为什么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好像跟没有信主的人区别不是特别大？我很感谢主，圣经清楚地记载这段经文，那就是说圣经它记载了一个伟大人物的软弱圣经不是说挑选的，挑他最好的挑他最精彩的部分，而不是他失败的部分。这段牧师的题目是信心的试验信心的试验，或者叫信心的试炼我们知道试炼是从哪里来？试炼是从神来，你们 试探从哪里来？对，我们都知道试探从魔鬼来，试验从神来。什么意思呢？如果试验来临了，我们相信既然是从神来的，神就会负责任，神会带领我们走过这个艰难的。如果试探是从魔鬼来的，如果我们那个时候中了魔鬼的诡计，我们就会陷在魔鬼的网络中，就被罪来捆绑。所以可是我们今天很多的人，当我们在行走天路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一点点的软弱，比方说我们经济环境的不好，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工作失去了，或者我们的婚姻出了问题，感情出了问题，或者我们最心爱的人离开了我们，或者我们的儿女不听话，或者我们在移民的时候，我们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在那里我们突然发现文化跟我们的文化很不同，所以我们想用当地的文化、当地的方法来解决一些问题。上帝不是这个意思。上帝告诉亚伯兰，他告诉他，给他一个应许，应许，他说你离开你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我必叫你成为大国，第一个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一个大国的君王应该是什么样一种风范呢？然后第二他说我必赐福给你，他说了我必赐福给你。亚伯拉罕刚刚听完，亚伯兰那个时候叫亚伯兰，他刚刚听完，可是当他遇到饥荒的时候他就忘记了。一个分别未圣的人，他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信心刚强的时候，我们敢于切断在岸边那个缆绳。当我们知道这个海中有风浪，可是上帝让我们扬帆远航。当我们扬帆远航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话，我们不敢割断那个缆绳，我们一定要看天气如何。可是海中是瞬息万变的，我们走在世界如此，所以今天我们这些移民，我们面对的困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今天你可能移民美国10年，我们教会甚至有20多年的了，我们管它叫老美国了，还有新来的。所以你面对这些困难，今天你看到那些新来的，看到说那些老移民，那些他们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你看到他们住的房子、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孩子，他们虽然没有牛驴啊，有汽车啊，对不对？那他们这个生活都不错，可是没有想到说他们在这个整个的10几年、20几年的生活中，他们遇到过多少的艰难、多少的暴风雨。我在美国已经10几年了。这10几年我见过太多太多的失败的例子，我也见过太多太多的失败中上帝又荣耀，让他荣耀神的名重新站立起来的例子。当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当我们听到这一个一个的见证的时候，我们知道都有上帝的意思，都上帝的意思。这个世界永远都会有灾难的，这个世界永远都会有灾难的。所以信了耶稣的人，他心里有一种平安，这种平安就是不管他苦难他的环境如何，他心里边他有主与他同在。如果真的有主同在，好像经济的失败不算什么问题。如果一个经济的失败能把人打倒的话，就说明这个人他的生命是有问题的，他把他的命运放在整个的财务上。当亚伯拉罕离开了他的本地本族富家，当他来到了这个南地的时候，圣经我们看前面在12章的第9节，后来亚伯兰又渐渐的迁往南地去了。他是住着帐篷的，上帝给他的整个的一个生活就是在帐篷里头生活，他是一个游牧的民族，同时他有仰望一个永远不改变的帐篷，那个帐篷就在天上，那是一个永远的美好的家乡。亚伯兰知道这一点。可是亚伯兰当他在往南地的时候，他突然来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完全是不同的人，周围都是猜疑敌对的本地人，他一大群的牛羊等待着牧羊，他的好几十个仆人他等待着他的这个供应。所以当他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饥荒。今天我们失业是大的问题，股票下跌是大的问题，当时因为还没有这些东西，当时主要就是饥荒。一饥荒粮食就没有了，一饥荒牛羊就挨饿了，一饥荒人就不能生存下去了，所以饥荒是当时最大的灾难。我们当然我们读到创世纪，我们看到后边当埃及地有多少年的饥荒，7年的饥荒的时候，整个的阿拉伯地区是全完了，人们都跑到埃及去了，只有约瑟有那种智慧，他在7个丰年他积攒了所有的粮食， 他预备了七个荒年。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智慧的啊！我们今天不需要啊，你今天你的家里不需要存那么多粮食。我小的时候，我的爸爸是最爱买粮食的，我们家的粮食这个常常放的，我妈妈就常常的唠叨说，我爸爸这个把粮食买回来都已经，我们常常吃那种陈粮，你知道吗？因为在县城和乡下，中国人当时吃的都是新鲜的粮食。玉米刚下来就破碎了，它很香的。那如果那个你坐那窝头，很远就能闻到那窝头的香味啊。今天真的是我这次到新加坡，感谢主啊！我这个到新加坡，我这次去的时候坐飞机，我就想啊，我在美国这有半年多了没出去啊，这个天天吃这个这些简单的食物啊，我吃的真的是难受了。到新加坡叫美食天堂啊，这次好好过过瘾。哎呀，我想着在飞机上我就做美梦，下了飞机胃就痛，痛得我这几天天天吐酸水啊！这个什么美味，大家请我吃饭，什么美味我都不敢吃，所以只有一种东西，就是他们从北京带来的小米和玉米啊。这个我住在那个接待我的彭老师，他的先生在北京一个大的新加坡的百货公司做总裁，那么他去看他先生，他就带回来了这个小米。玉米据说都是我们东北产的，所以他就每天早上给我做小米稀饭，我只能吃小米稀饭和酱瓜，所以吃了大概两个礼拜，回来胃就好了，所以感谢主。所以我就祷告说，神为什么会这样？神真给我一句话，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说这个积存粮食是多么的重要，因为亚伯拉罕是游牧民族，他无法积存粮食，他只能靠这个天上的供应。所以我想了，我爸爸那时候，那是毛泽东教导我们叫深挖洞，怎么样？第二句话呢？广积粮。你看你们都知道，我爸爸就很听毛泽东的教导，天天积粮，积粮，积粮。他积了很多的粮食，尤其在1962年的时候，我爸爸在乡下买了差不多十麻袋呀，那个叫米子啊，就是做成了那黏米的东西，那种东西啊，那个当时是他就买掉了。不知道他为什么买那么多，我想是上帝的意思。结果62年就挨饿，我们家度过了3年的十麻袋的米子，所以我们家常常有豆包吃啊，豆包吃。所以后来吃的那个米子都不新鲜了，但是起码能够保证我们不会饿死。所以真的是上帝很奇妙，上帝一定是有供应的啊，上帝有供应。所以在整个犹太人的历史上，神他向自己的仆人发出命令的时候，他就有个应许与他存在。这个应许就告诉你说，只要你凭着信心走出去，一切都由我负责。可是我们人往往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会负责，我们也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来到聚会的时候，当我们听到牧师讲道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一定会与我们同在的，上帝会负我们责任的。可是我们还是要自己负责任，我们要自己做一些决定。这决定也许不合上帝的心意，可是我们自己还是做一些决定，因为要解决当前的困难，当前的困难。所以我们忘记了神对我们说，我是神啊，我是神，我是。所以神对雅各对以撒都讲，我是神，我是你父亲的神啊。所以他对约瑟说，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那里成为大族，也要和你同下到埃及去。许多年之后，我们知道天使在梦中也向约瑟显现说，起来带着你的小孩子和你的母亲逃往埃及，神也应许我们过去。所以我们一生在某些的时候，神可能会清楚地指示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来到某一个地方，达到某一个目的。那今天我们来到美国，不管你怎么来的，我看过很多弟兄姊妹写的见证啊。我们昨天晚上在君达他们家小组，我们就首先问一个问题，你是怎么来美国的啊？我发现什么样的都有啊，有的是来读书的，有的是来陪读的啊，有的是来这个旅游的，就不想回去了，看到这好。那有的是这个是偷渡的啊，所以我不说你们也知道是谁了啊。那么也有的呢，当然也有是嫁人的啊，也有嫁人的就过来了。所以来到美国怎么来的不一样，但是我相信你的来到美国都是有上帝的引导。我上礼拜讲完到网上就很多人给我发 email， 他们现在中国很多人离开农村到城市里去做民工，很多的城市青壮年他们都到了城市里去，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去，但是他们在那里建立了教会，他们知道了神的意思。 他们看到在深圳啊，在广州，在很多的大都市，北京、上海，大量的农村的民工，今天在城市里边，现在有多少民工在城市里边？有2.5亿，2.5亿人现在从农村进到城市里去工作。我相信都有上帝的旨意。如果你相信了耶稣基督，你一定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我还记得春节的时候，当我们看那个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那些农民们，我们东北的农民到城市里边去，他们有的做大厨，有的给人家打扫卫生，有的做保姆，那么城市因为他们变得丰富起来啊，因为他们变得丰富起来。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应该感谢这批移民，上帝带领他们来到城市，为城市所付出的一切。城市因为他们更美丽，城市因为他们更干净，城市因为他们，那么很多的工作的人员，他们更啊没有后顾之忧。这都是上帝的引导。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看这段经文说，亚伯拉罕去了，他那地方他遭遇了饥荒，那饥荒非常的大，那个饥荒就是什么都不长了，什么都不长了。所以呢，亚伯兰就决定要下到埃及去。他这个决定，他经过祷告没有？没有。亚伯兰那个决定，他没有经过祷告。圣经记载他没有经过祷告，他也没有经过神的同意，他就去了。他做了个决定，他要到埃及去。他突然发现他有一个包袱，他的包袱就是他老婆。这个老婆叫萨莱，这个老婆极其美丽。其实萨莱那年多大年纪啊？65岁了。这个我想啊，65岁，那么65岁的女人是最美丽的时候，圣经是这么说的。因为呀，萨莱那时候还没有生孩子，啊，还没有生孩子，而且萨莱活了127岁。那么，对一个活127岁人来说，65岁正是中年。中年的女人是最美丽的女人，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你看看你旁边的最美丽的人，差不多都是中年人。我们今天在座我们的太太，都是差不多都是中年人。那么亚伯兰心里他对当地的文化他多少一点了解，他说埃及的人见到你这么漂亮，那一定把我宰了，然后把你抢走，那怎么办呢？我们灵活一点啊。我们就说你是我的妹子就好了。其实亚伯兰他和萨莱的关系就是同父异母的关系，他真的就是他的妹子。可是我们从这里知道，亚伯兰的意思明明显显的是在撒谎啊，是在撒谎。我们知道，当我为弟兄姊妹证婚的时候，我都会讲你们夫妻的关系胜过一切，你们胜过你们与父母的关系啊，我们很多人的观念都是错误的，说父母就一个，妻子换了还有啊，所以这个夫妻的关系啊没有关系啦啊，这个实在不行就休掉了，我再娶一个，还是父母就是一个的嘛。有的父母教育儿女这样啊，你老妈可就一个，我告诉你啊，妻子换了还会有的。今天的社会上很多这种教导，这是错误的。圣经教导我们说，夫妻是成为一体的，是成为一体的啊，夫妻是从二到一的。当夫妻结婚的时候，他们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就像圣父、圣子、圣灵一样，这个关系很像这种神的本性的关系。所以这个夫妻关系超过一切的。亚伯兰当他介绍撒来的时候，他首先应该介绍这是我的妻子，上帝给我的啊。我们在牧师的面前有过宣誓的，既然没有，但是创世纪我们看到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说，夫妻的关系胜过一切，你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儿女也是，儿女的关系不能胜过夫妻的关系啊。可是我们今天，我们对夫妻关系，我们总觉得它是一种法律的关系，而儿女的关系和父母的关系是一种血缘的关系啊。其实圣经的教导这个是最近的啊，所以如果你在夫妻关系上有问题，就好好思想，可能你没有把这个位置放对。如果你跟婆媳的关系、你的公婆的关系这个有问题啊，岳父岳母的关系有问题，可能你这个关系没有把握好。如果你把这个关系把握好，你一定会好。你想，如果你好好对你的妻子，你的岳母一定最爱你啊。如果你好好对你的丈夫，那你的公婆一定加上说这是一个智慧的妇人。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亚伯兰他放弃了第一种关系，他跟别人说他是第二种关系，是妹子的关系，他不承认他的丈夫关系和妻子的关系，是因为他有一个先提的条件，就是他有一种恐惧。当 灾难来临的时候，当饥饿来临的时候，当我们生活移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恐惧，这种恐惧常常使我们站立不住啊。当恐惧来临的时候，常常使我们站立不住。我记得当前几年当股票下跌的时候，在美国，那么很多的基督徒真的是站立不住。我记得我有一个人常常请我祷告，后来他跟我说了实话，这个人叫 Michael 啊，他在中国是一个相当有钱的人，亿万富翁啊，我也不知道他在我们教会待了半年，我也不知道他是亿万富翁啊。然后呢，他有一天给我打电话，他说牧师啊，你要为我祷告，我的股票赔了太多了。我说赔了多少？650万。哎呦，我说我从来没看你奉献过呀，我说我讲实话，一分钱都没见过他奉献过，真的从来不奉献的啊。吃饭的时候交钱他还不愿交，你知道吗？可是他一下赔了650万。我说赔得好，感谢主啊。他说那你也不能这样嘛，对不对？咱俩都好朋友了，你说这个我就是没有奉献，我要早知道这赔，我早就奉献给主了。我们人都会这样说，对不对？我说如果你早奉献给主，你绝对不会把那么多的钱放在那么大的风险上，因为主会指示你如何使用金钱，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后来他说那你还是给我祷告吧，我因为我还有很多的股票锁在里边，捆在里边，那就是说他里边不是那么多，更多。那我就想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夫妻吵得要死，两个打得就要离婚啊，因为他原来他很有钱的时候，他就娶了这个年轻的美丽的太太，就跟撒来一样啊，也比他小10岁啊，这个太太很美丽的。所以当这个他一没有钱了，这个美丽的太太外边诱惑就很多的，法老外边法老不少的，这个世界你知道吗？他又面临一个极大的危机。后来他太太给我打电话说，你说季总，我能不跟他离吗？他把那钱都赔得差不多了，然后呢他还剩最后剩我们一个房子，那个房子当时值70万，那现在大概得值200万。他就把我们就把房子卖了，希望说这个钱70万就给孩子将来上学用了。结果他把这70万又扔进去，他又用这70万又贷了70万，140万又没了。所以这个陷阱进去的时候，他真的是站立不住，哀愁。我没有见过那么愁苦的人，没有见过那么愁苦的人。后来我就经常为他祷告，我说你要知道神的应许，来到美国你要知道上帝让你来做什么，所以你不能把所有的金钱都放在一个位置上，你应该分散的投资啊。第一个想到是给神的啊，当你想到给神的，你就不会做那些乱七八糟不合神心意的事情。然后第二想到给你儿女的啊，给你妻子的，然后你其他的再去投资。那你当然，我们基督徒应不应该买股票呢？这个是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你带一种赌博的心理是不可以的，因为当你看到股票的超过了上帝，那是不可以的。你每天眼睛都盯着股票，你不盯着圣经，那是不可以的。所以应该是你神是第一位的。当然如果你正确的投资，我想上帝是允许我们正确。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有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1000两银子，这个银子我们也不能放在那里，当然是包括才干，其实也包括我们的财富。财富是需要可以用的，可以用的，但你怎么去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怎么看说基督徒不应该炒股啊？基督徒应该正确的投资啊，这是两个概念，这是两个概念。所以那亚伯兰当他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做了这样一个撒谎。所以有一个心理学家统计，撒谎每个人一天会有2次最少。想一想，我们也是如此的。我们有时可能会善意的撒谎，我们怕说了这句话让他不高兴，我们会做一些善意的撒谎。但是撒谎总是不是来自于上帝的啊，不是来自于上帝的。那么我们需要有智慧的、有爱心的，在主的爱里边来面对这个艰难的时候，我们如何解释？如果当时啊，这个亚伯兰见到法老，他说这是我的妻子，法老肯定就不会动脑筋，动他妻子的脑筋了。法老也不一定非得杀了他，因为他主要是他想当地的风俗是如此。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时候他们就来到了埃及啊，创世纪第10章说那地饥荒甚大，亚伯兰下埃及要在那里暂居。记住这个暂居是暂时的，亚伯兰没有想说在埃及，他知道神的呼召要到迦南地去，没有让他到埃及去，他想到那里先解决一下他生活的困难啊，暂居的。然后那个饥荒其实是象征着我们肉体的需要啊，我们生活中的难处。 可是当我们肉体需要生活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下到埃及去，我们就在世界里边找答案。想想是不是呢？我们常常在世界里边找答案。埃及，我们知道圣经一讲到埃及就预表着世界，预表着物质极大丰富的地方。所以神往往通过一些环境来试验我们，我们的心所在，试验我们的爱所在，试验我们的信心所在，让这个试炼显明我们是存心顺服神呢，还是面对环境的时候我们惊慌失措呢？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他也遇到了试探。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耶稣所遇见的试探。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那个时候他刚要出来传道的时候，魔鬼就来试验他，是这个试探他，这个试炼，这个试探带着上帝的许可的带着上帝的许可的。我们知道那个魔鬼怎么试探他呢？魔鬼，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首先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受魔鬼的试探，禁食四十个昼夜他就饿了，因为上帝耶稣基督有100%的人性，耶稣基督有100%的神性当他那个肉体带有人性的时候他饿了，魔鬼就来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那石头变成食物。耶稣说，人活着不单单靠食物。我们看到这个为什么魔鬼要试探耶稣让他软弱呢？其实他是让他跌倒，让他不相信上帝的应许，不信上帝说当上帝差遣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世界上，上帝就负他的责任，上帝就在他的身上，就与他同在。所以当时人们不太相信这个东西，包括这个魔鬼，他就相信他能够让他跌倒，因为亚当已经跌倒，亚当也是上帝创造、上帝应许的人，但是亚当跌倒了。可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他胜过了这个试探。所以我们看到说，将近埃及的时候，11节就对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容貌俊美，说你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得平安，我的命也得保存。然后呢，他从此得了很多的公驴公母驴骆驼，这个公什么什么山羊之类的，他得了很多的财物。亚伯拉罕这个很有意思，他这块还得了很多的财物。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圣经是多么的奇妙。圣经中它记载着亚伯拉罕这段的软弱当他要失败的时候，他首先找了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想到了妻子的美貌。我们今天找对象这个我们的眼光都看到姐妹的美貌上以美貌为找对象标准的人必痛苦无穷。亚伯拉罕就是一个例子所以我小的时候我的爸爸老教导我，丑妻近地家中宝找太太要找长得丑的，找地买地要买近的，这是家中的宝贝可是我们专找漂亮的有一个人有三个孩子老大呢这个娶了个漂亮的太太，老二就问大哥说，大哥怎么样？大哥说，你结婚以后就明白了然后也不说像哲学家一样。然后老二接着就找一个也更漂亮，然后三弟问他，二哥怎么样？二哥说，这个你结婚以后就明白了这老三也找一个更漂亮，然后结婚以后大哥问他，你们怎么样？他说，你们为什么不早说？我现在刚明白。因为容貌的美丽会使人骄傲，其实我们外在的条件都会使我们骄傲的，男人的地位会使我们骄傲，男人手中的金钱会使我们骄傲，当然男人的英俊强壮也会使我们骄傲，那女人的美丽呢同样如此。可是上帝让我们看，这些都会过去的，美丽会过去的。如果你见到一个80岁老太太说你长得真 beautiful， 那她会打你的，你知道吗？对不对？不可以的，不会永远的，这都是不会永远的所以感谢主，所以我娶了个美丽的太太 怎么样，我不跟你们说，你们以后结婚就知道了。所以这就是人的心，人总不会听父母那代人的话的，因为我们有我们的看法，对不对？我们是刚开始，当然感谢主，慢慢的我们认识了主，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啊，我们就生命改变。所以我们刚才当亚伯兰得到了这么丰盛的东西啊，他得到了那么多的东西，所以当他来到了这个埃及地的时候，埃及人确实看到了太太美貌，法老的臣宰就看见了他，就把他带到了法老的面前啊。然后法老就因为，记住这句话，因为那个妇人，因为撒来就祝福了亚伯兰，对不对？给了他很多的，就是用太太换来的，丢人不丢人？啊，大男人不能这样做的，你知道吧？大男人把太太交给人家，然后换了一些你公驴、母驴，这叫什么样子？这是个极其软弱的样子，你知道吧？这真的跟信心之父挂不上钩了。你们看那个，你读亚伯兰说信心之父，上帝的朋友怎么能挂得上钩呢？你想一想。当我读到这儿，我就想到我准备这个讲章，我想到，我一个这个原来在中国铁道部做作家的一个朋友叫严歌苓，大家读到他的书了，他写了有我记得铁道部有一次获奖，我们俩一起获奖啊，那是我比他还强的，我第一名啊，那他现在很出名，名作家啊，在美国这最有名，他有一本书有编成了电影叫《少女小鱼》，你记得吗？哦，知道了哈，少女小鱼啊，少女小鱼就来到美国跟她男朋友，她的男朋友就为了拿身份啊，他俩都没有身份，在美国移民的时候，然后他俩不好办，没有工作，就让她假装假结婚，嫁给了一个意大利的一个老头啊，一个老人，那老头已经跟撒来年龄差不多65岁了，对不对？你大家还记得这个故事吗？看过少女小鱼吗？带来很多的思考，对不对？然后那少女小鱼跟那个老头在一起生活，那老头是这个为了这个小女孩能够过一个好的生活，他辛勤的在外边去工作打工，因为他没什么文化那个老头，然后他就打工来供应他的房子，供应他的生活。然后他知道他上班的时候，有的时候他打工就是很累，他就为了给他买一张公车票，好像是地铁票，不知道什么东西，我已经忘了。然后他就给他打工给他买回来，就是小鱼一有病的时候，他就像父亲一样照顾他。当然他们是假结婚，他们不是在一起生活的，是假结婚。后来当这个他那个男朋友在等着拿到绿卡，你好跟他离婚，跟我结婚，我得通过你拿绿卡。我们常常就像亚伯兰一样，想我们自己的方法来解决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对不对？后来怎么样？大家知道的结果吗？没看过不知道。后来那个小鱼就爱上那个老头了，你知道吗？那个老头他拿到了绿卡，老头说你可以走了，跟你男朋友去了。小鱼不忍心离开了，他觉得这世界有这么一个老人家这么爱我，他在他男朋友身上看到只有自私，为了他的绿卡，他让他嫁一个老头，看到没有？所以人感情会变的，年龄不是问题的，有没有？今天来到美国，多少人采取这种方法假结婚的？我见的太多了，我在我们教会见不到，我在纽约的时候见的太多。有一天我跟一群人吃饭，我的好朋友，那当然有几个漂亮女孩子坐着跟我们一起吃饭，突然有一个很帅的帅哥就找那女孩子，两人说了几句话，那男人就走了。我说哎，他为什么不离开跟我们吃饭？他说这是我丈夫，朝我要钱来了。丈夫说什么钱？他说一月我付他1000块钱，我跟他结婚拿到绿卡为止，一月我付他1000块钱。假结婚，那人同性恋。我们多少采取这种方法？假结婚，伪造成绩单啊！我们来到美国这个找工作的时候，你们听，假冒自己的学历，多了。我们都采取这些方法。你们知道杨志干弟兄讲的见证吗？他台湾，他是一个海运中大专毕业的，来到美国他找工作找不到，人家问他，他找一海海运大专就没人要的。后来他就说他是台大的，结果好多公司抢他，台湾大学的。结果他到了公司，很快就当了副总裁。他很聪明了，他一发现有人找工作是台大，他就不敢要，因为他说台大你别来，我是假冒台大。所以后来他信了主了，他才悔改。那个技术员不记得是怎么做，是不是？所以我们真的是来到一个移民的地方，我们要依靠神啊，神是长远的。我还记得加州 UCLA 有一个弟兄， 信主了。那么没有信主之前，他在中国伪造了成绩单。其实在中国伪造成绩单来到美国，这不是什么这个单独的案件，其实很多。买一个北京大学的证书，也就是毕业证，也就是几百块钱人民币，在北京大学门口就有卖，你知道吗？你要什么学历，你要什么成绩单，我都有，你交几百块钱就好了。拿到美国也不认这东西，翻译就是一公证就完事了。结果他也是伪造了成绩单，拿到了全额奖学金。因为伪造成绩单越好，拿奖金越好嘛。他就读了 UCLA 好学校。可是他在读书的期间，他常常来教会，他就信主了。信主了，每一次祷告领圣餐不敢领啊。那一领圣餐说：“哎呦，有罪啊，这么大罪！这每次圣经说，保罗怎么说？说如果你这个领受主的饼、主的杯，不按照常理领受，你就吃喝自己的罪了，害怕呀！信了主了，圣灵就光照他，他就要认罪，他就找到牧师说，我就跟牧师承认说，我是伪造了成绩单，拿到奖学金，我要不要跟教授说？那牧师还是蛮有怜悯，说你最好别说，这个你说了你就完了。”你说了就开除你了，你就没有身份了，你也不能念书了，你向神认罪就好了。我们牧师常常的有怜悯，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不是圣经的原则。那个弟兄真的是，他有一天祷告，他圣灵真的是就感动他，他要做一个圣洁的人。他说，我不能永远背着这个成绩单走一生的道路，我不能背着成绩单有天到主那里去，这个成绩单罪还没有赦免。所以他有一天他就找他教授谈了，他说，我伪造了成绩单，求你赦免我，你做的一切的决定我都领受。那当然没有说的，美国这个就是一是一二是二，开除了这个，不仅开除了，可能他将来申请别的学校也是不可能的，得有这样一个记录，然后他就必须回国，身份也没有了。他就等待着回国那段时间，就每一天来到教会祷告，他就觉得他好喜乐，带诗歌他不会再有重担，他觉得我带诗歌敬拜主，我们再没有重担了，他就很喜乐的来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他的见证。最后他回国的前一个礼拜，教会就搞了一次弟兄姊妹的一个布道会，请大家来吃饭，请了很多的留学生来吃饭，他来讲他的见证。他说，我来到美国，我伪造了成绩单，我拿到一个博士的学位，拿到了全额的奖学金，我信了主了，圣灵光照我，我觉得我要认罪，如果不认这个罪，我一辈子都不能往前走的所以他说我就认了这个罪。他说，当然感谢主，我也感谢我的教授，虽然他停了我，但是他还是很爱我的他愿意当我回到中国去跟他做一些研究的联络感谢主。就在他讲的时候，后边就坐着一个教授，是个 UIC 南加大的一个教授，这个教授就是他同一个专业的，是一个系主任，是他们这个教会的一个弟兄。当他听的，他到青年团体的听到这个见证的，他在后边就一直流泪，一直流泪。当他讲完了的时候，他走到前面来说：“弟兄，神看你的心。”神感动我，我收你做学生，我给你全额奖学金。上帝总是会为我们开路的，上帝总是顾念我们的。所以当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应该吸取亚伯兰的一个教训吸取亚伯兰的教训。所以亚伯兰拿了很多的东西，但是他撒了谎，他说他这是他的妹子，不是他的妻子。所以神就干预了这件事情。神怎么干预呢？神就降灾给埃及的法老。圣经没有记载着神降什么样的灾但是神就是降灾，那肯定是很大的一个灾难。所以这法老立刻就懂了，他明白了。这法老明白了以后，法老立刻就找到了亚伯兰，他就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看你应该直接的跟我说嘛，对不对？你向我做了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撒来是你的妻子呢？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呢？”你看他问了好几个为什么。第一个为什么，你做了什么事呢？第二为什么，为什么你说她是你的妻子呢？第三为什么你说她是她的妹妹呢？然后第四个，以致我娶她来做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你可以带她走了法老 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外邦人呢，我们常常进了主了瞧不起外邦人啊，其实外邦人也有良知。这个法老讲这些话就是一个有良知的人。我们有时候做基督徒做的没有光没有亮光的时候，我们还不如外邦人，我们常常被外邦人羞辱，说你瞧你们基督徒啊，你们信了主了你们还做这种事情，你们还不如不信的呢。我虽然不信主，我起码不做这种事情。但有些外邦人可以自以为意的来讲这种话，我们常常说啊，那你是自以为意，自以为意怎么样。总而言之，基督徒应该多多的省察，多的警察，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做的事，是不是得罪了神，是不是不合乎常理。我常常讲到有一天孔丽问我，他做一件事情跟老板的关系，他祷告，他说神一直没有给我回答。我说如果神没有回答，你就按照常理来做事，人总是懂得基本道理啊，做人的常理，这个也很重要。如果在圣经你祷告没有得到神的答案，你就按照常理运作。当亚伯兰说我的这不是我的妹子，是我的妻子，是我的妹子的时候，就他就违背了常理，是不是？因为他是他的妻子，是他的妻子，所以神干预了，法老就把他的妻子还给了他。亚伯兰带着这种羞辱，当然他也带了很多的上帝通过这件事给他的教训，给他教训。所以亚伯兰得到了很多的人，因为法老给了他很多的骆驼、公驴、母驴和仆人，其中有一个仆人就成了亚伯兰一生的麻烦。这个仆人叫夏甲，我后边会讲到。夏甲生了以实玛利，大家知道吗？这是一个很，如果你回顾历史啊，我觉得历史是最有意思的啊，历史使我们今天变得聪明。其实圣经说日光之下无新事，那意思就是历史就是像一面镜子，很多的事情历史会照着我们该怎么去做，历史有很多的教训告诉我们。亚伯兰就从法老得到的一个外邦的人啊，后来他成了他的妻子啊，第二个妻子，他就生了以实玛利。以实玛利今天就是阿拉伯人的祖先，所以阿拉伯人跟犹太人永远的这种仇恨，其实他们是一个父亲的孩子，他们应该彼此相爱才对。可是阿拉伯人一直想消灭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一直想来得到这个迦南地，所以永远的征战。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以色列的问题上帝不解决，而上帝有他的时间。你想今天你的家里边，你的父亲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成天打架，那你说让教会的牧师来怎么解决？我们就得祷告，把他们交给上帝，神有时间有一天使他们重新好。我相信有一天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他们可以重新的相爱，这就是我的信心，所以我们可以为此来祷告。第十三章我们看最后，第十三章亚伯兰就带着他的妻子罗德并一切所有的又从埃及回到了南地。亚伯兰呢得到了很多的金银牲畜啊，他从南地渐渐的往伯特利去。伯特利我们知道叫什么地方，叫神的殿，敬拜神的地方。亚伯兰走了一个弯路啊，他跌倒了，他失败了，在这个困难的面前，他依靠了自己的能力，他没有依靠神的能力。神说我的道路永远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永远高过你的意念。所以这个教训对亚伯兰的一生都非常的重要。从此以后亚伯兰知道他依靠自己的力量他只能遭到羞辱啊，遭到羞辱。当然后面还有一次他说这是我的妹子可是那一次他重新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知道那个南地，那个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他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支搭帐篷从前在那里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来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知道他又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跌倒了，当我们犯错了，没有关系，只要我们愿意再一次的回到上帝的面前，上帝都用他的笑脸来欢迎我们啊！因为神的爱永远不改变，神就是爱，他的爱永远都不改变啊！所以神在我们失败的时候就伸手来保护我们，拯救我们。 我不知道亚伯拉罕面对这个祭坛的时候他心里的感想是什么，但是我知道他一定跟他原先见到祭坛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原先的祭坛他是为了见证主，说我是神的儿女，我走到哪里都是神的儿女。这次的设立祭坛的时候，我相信亚伯拉罕的祷告带有一种认罪，他知道他是有限的，他知道他是常人靠自己的。我想这种他这个坛建起，他有一种悔改，他觉得我的过去做的事情不是都按照神的心意做的，我要悔改在你的面前。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经历中有时候会面对试炼，面对危险，有时也会失败，但是不要气馁，因为我们要抬头看我们的神。 Amen。 他永远的眷顾我们，所以我们无论走到哪里，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灵修生活。我们无论上帝把你差派到哪里，你不要忘记找到你的教会啊，在那里去团契聚会。我们有很多的周刚弟兄、浩翔弟兄，他们要到了啊新的地方去了。那还有牧人姐妹，她要到德州去了。这三位都是被神派到一个大学做教授，一个在田纳西大学，一个在威廉玛丽。啊，一个在德州的一个什么著名大学我就不知道了啊。总而言之，上帝把他们带到大学里去，我相信有神的美意。所以把你带去，一定要不要停止你的灵修生活。大学工作会很忙的，你们会带很多的学生做博士的导师，可是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灵修生活，用你的信仰来见证你的生活，用你的生活来见证你的信仰，用你的信仰来见证上帝的同在啊！你是基督徒，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看到亚伯兰因这个错误的走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他从伯特利移到南地，从南地到了埃及，现在他又从埃及回到南地，从南地回到了伯特利，他又回到了原点。不管我们怎么走，我们都在上帝的爱里边，我们都要回到原来的地方，就是敬拜神与神同在的地方，那就是教会。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有教会，神的爱都与我们同在。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这首诗歌是耶和华你是我的神，耶和华你是我的神，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的称颂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使我全然得胜。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使我全然得胜。耶和华你是我的神，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并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使我全然得胜。我们来祷告。 主啊，你是我们的神，主啊，虽然我们遇到试探，主啊，遇到艰难的时候，但是主，我们要依靠你，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主，因为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主啊，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主，求你来保守每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美国的每一天，主啊，都有你的祝福，也保守那些从中国乡下到城市里的那些农工们、民工们，也保守每一个离开自己的家乡，上帝把你差派到异国他乡的朋友们，知道主必引导你的每一天，相信他，跟随他，他永远纪念你。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